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们先来可以一起来看一处圣经，这处圣经是在生命记六章，生命记旧约圣经生命记六章10到13节。好，如果我们手中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手中的圣经，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大屏幕，生命记六章10到13节。好，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六章10节起。耶和华你的神，离你近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请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感谢神，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每天赐下你的恩典，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赐下各样的祝福。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用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主啊，我们把今天上午的聚集都交在你的手中，这乃是奉主名的聚集。主啊，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大得荣耀，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在今天，主啊，我们能够看见你为我们生命中所预备的祝福。主啊，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主啊，乃是被圣灵借着主的道，也就是主的话语来更新建造。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也感谢弟兄姊妹，很多很多的朋友，就是一直以来对我们一家人的这个祷告和帮助。感谢神，神也垂听我们的祷告。在11月，就是上个礼拜11月23号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家人就下午，我们一家人就收到这个移民局 CSCIS 发来的这个通知信，就说我们的这个宗教工人的签证批准了，有2年的时间，所以非常感谢神。在我们等待这个签证的这一段日子当中，就是我们一家深深的感受到弟兄姊妹对我们的爱，我们心里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感动。我们也看到自己，我们一家人是何等的蒙福啊！上帝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带到一群就是这样有爱心的弟兄姊妹当中啊！神借着弟兄姊妹怎样的祝福我们，怎样的恩待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我们的家门口有这个大袋的这个米面还有油就堆在我们家门口。我们刚才看了这些，我们心里是非常非常的温暖。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知道名字和不知道名字的弟兄姊妹，他们通过金钱来资助我们，来帮助我们。因为在这段时间我们家里没有收入，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我们心里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温暖，也觉得非常的幸福。我们一家人是何等蒙福的人，神把我们带到弟兄姊妹当中，带到这个地方。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就是有一次的经历给我非常非常深的印象。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我分享过，但是我今天特别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场合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这样的一个经历和感动。那么就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到这个加州，我带我的小女儿，我跟红海带我们的小女儿，我们要去加州，去那个加州的迪士尼乐园去玩一下，因为这是我小女儿心中长期的一个理想。后来我们在加州迪士尼乐园玩了以后呢，我们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就 经过拉斯维加斯，我们就从拉斯维加斯直接开车就回波伊西。然后当我离开拉斯维加斯，我开车回波伊西这条路上的时候，大家可能有人走过这条路，就是我是走的这个直接的路，没有绕盐湖城那边。那么这条路上就是有姊妹告诉我，我是第一次走，最后有姊妹告诉我这条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两边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荒漠。后来我就在那个上面开，当时说实话我心里是有一种很凄凉的感觉，因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两边都是荒漠，然后就是一台车一家人。虽然我们在这个加州迪士尼乐园我们是很开心很开心，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回到波伊西之后我们的明天会怎么样，我们的未来会怎样，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好像就是要回到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啊，心里就有一点凄凉的感觉。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呢，冯海姊妹她的手机呢就不停的有短信进来，后来冯海就把那些短信就念给我听，就说哦，原来这是很多的弟兄姊妹正好在那个时候就发短信过来，就问我们一家人的平安，就你们一家人现在在哪里啊，路上有没有平安啊，然后开车不要疲倦啊，不要赶路啊。后来冯海就把这些短信念给我听，我当时听了这些短信，我当时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觉得我好幸福啊，我觉得我们一家人好幸福啊。在这样的一个荒漠啊，就是一家人，就是一台车，看上去是很孤单的，然后就好像一个迷路的人啊，不知道明天的路在哪里，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心里真是忐忑不安，仿佛你看你的周围你看不到帮助，看不到有人跟你同在。但是在这个时候我感到心里非常的幸福，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我感受到爱，感受原来我们一家人在很多很多弟兄姊妹的心里，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这个时刻他在想着我们，他在关心我们。当时那种强烈的幸福感就充满了我。我当时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我说此时此刻可能比尔盖茨都没有我幸福。我在想有谁会想，哎呦，比尔盖茨今天身体好吗？比尔盖茨他有感冒吗？有谁会这样想？没有。而我就很多的人想到我们一家人。所以人为什么觉得幸福呢？有时候我们问自己，就你意识到你是被爱的，你觉悟到你在一些人的心中，这是最大的幸福。那么上一个礼拜四的时候，对，上周礼拜四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位弟兄请我们一家人到他家里去吃感恩节的这个盛宴啊，感谢神。那么在他们家中的时候呢，就是有个慕道的朋友，他就问我问了很多关于信仰的问题，然后他就问他心中最大的一个拦阻他信耶稣的问题，最大的一个困惑。后来这个困惑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说我不相信有天堂，真是很有意思啊，就是很多人他有不同的问题，心中有不同的问题拦阻他信耶稣，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碰到，我第一次碰到有个人拦阻他信耶稣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我不相信有天堂。我就问你为什么不相信有天堂，他说我不相信有一个地方让人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的没有忧伤，没有忧愁，让人永远的觉得喜乐和满足，没有缺乏，没有缺憾，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后来我说你为什么不相信？他说你看啊，他举个例，你看我以前我以前在想，我没有车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有一台车啊，我就在别无所求了，我心里肯定很喜乐，就满足了，我这一辈子我就非常开心了。但是很快我有了一台车，但是过不了两天呢，我还是忧愁，还是烦恼，仍然觉得心里缺点什么啊，心里没有得到满足。他说这个你看，他也是从中国来的一位朋友，他说你看我不论我拥有什么东西，无论我去到哪个地方，这个喜乐感和满足感呢，它总是暂时的，它过不了多久我就觉得不再喜乐了，不再满足了。 他就在想，怎么可能有一个地方他让我永远这个满足是充满的呢？怎么可能有一个地方让我这个喜乐就永远不褪色呢？后来当这个弟兄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无论你给我描绘一个什么样子，我知道到那个地方有一天我会还是会厌倦的，还是会厌倦的。就好像我去到哪怕最完美的宫殿里面，有一天我对这个宫殿还是会厌倦的。后来当那个弟兄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怎么说呢，我当时就给他四个字，圣经说的，反正你就要知道好的无比就好了，好的无比就好了。后来其实呢，我当时就想，我从加州啊，从离开拉斯维加去到波伊西这条路上，在那个时刻我所经历的，在那个时刻我所经历的，我觉得那一刻我就在天堂，那一刻就是圣经所说的在地如同在天，就那一刻我就看到一点点天堂是一个什么样子，天堂是一个什么样子，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当我在这个地上有一个瞬间，有一刻我经历到爱，我感受到我被我很多的爱所充满，我身处其中，我感到非常的幸福。虽然我看起来很孤单，看起来有很多的未知等着我，看起来有很多的困难，周围全是荒漠，但是这一切都不重要。我在那一刻我觉得那样的一种喜乐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没有办法提供给我的。那么在天堂里呢，每时每刻都是这个样子，每时每刻都是这个样子，每时每刻我们活在这样的爱中，我们被耶稣基督的爱所充满，每时每刻我们都被这样的爱所包围着，这是好的无比。在这个时候没有人会厌倦，没有人会再觉得有缺乏。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当我们会思想真正的幸福感，你真正的幸福感从哪里来，最强烈的幸福感从哪里来，是当你经历到爱的时候你有最强烈的幸福感。你买任何的东西，你拥有任何的东西，给你带来的快乐和幸福的感觉一定是暂时的，一定是短暂的，但是爱让你经历的一切可以永不改变，可以留给你留下最深的记忆。但是在这个地上这个爱的感动可能只是一段时间或者一个时刻，就好像我所经历的那样，但是在天堂里呢永远都是这样。所以在天国里面那样的满足是喜乐，是永远不会消退的，永远不会褪色的，是会越来越强烈，因为我们被爱所充满，神就是爱，我们就活在他的爱中，然后我们与我们所爱的那一位耶稣，我们可以亲眼见他，我们就来在他的面前，我们天天经历这样爱。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忧伤绝望，有很多的人甚至对一切的事情失去了兴趣，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物质上的缺乏，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呢，他们感受不到爱，他们经历不到爱。一个亿万富翁，一个拥有看上去拥有一切物质财富的人，他一样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一样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幸福的人。而一个基督徒呢，一个真正认识耶稣跟从耶稣的人，他不会这样想，因为我们经历了从神那里来的爱，并且我们跟从他，我们在这个地上所行的时候，我们爱上帝，我们爱人，那么上帝不仅让我们来世得永生，上帝让我们今生得百倍。什么叫让我们今生得百倍啊？不一定指的是上帝要给我们在今生有百倍的财富，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上帝要让我们在今生经历更多的爱，经历很多很多倍的爱，是很多很多不认识神的人，不跟从神的人，他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经历的啊。我曾经我的老牧师，他是一位宣教士，那么他的大半生都在，他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的大半生都在亚洲海外去做宣教士。然后呢，他最疼爱的一个儿子在20多岁的时候啊，突然一个车祸 去世了。当时老弟兄和他的妻子呢正在亚洲，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非常非常的悲痛，但是呢他仍然忠心的留在他所宣教的工厂，一直留在那里。后来怎样呢？后来上帝赐给他许许多多属灵的儿女。我们看圣经所记载的那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服侍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可能关在监牢里面，他们可能被逼迫，看起来他们收获了什么呢？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得到了百倍，这百倍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呢？他们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爱。保罗关在监狱里，很多各地的弟兄姊妹爱他，为他代祷，各地的弟兄姊妹用他们的能力去供应他，去资助保罗。有这个地上有没有一个君王能够得到这么多的爱呢？这个地上有没有一个富豪能够得到那么多的人忠心的、诚心诚意的为他祷告、为他祈求，把他放在自己的心里？没有的，没有。保罗有，彼得有，那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可能在这个地上好像没有得到百倍的物质财富，但他们收获了弟兄姊妹的爱。他们可能没有留下自己血统上的儿女，但上帝给他们无数的属灵的儿女。当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当我们真正服侍神的时候，神的话语是信实的，你会在今生得百倍，而这个百倍不是短暂的，不是暂时的，不是那种其他的物质财富给你带来短暂的快乐和满足，而是很久的快乐和满足，是好的无比啊！我在我们就是信主、跟从耶稣、服侍主这段这些时间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刻我们经历这些，我常常能感觉我们太蒙福了，太蒙福了。没有什么任何的事情、任何的职业、任何的选择能够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幸福感，真是感谢神。那么当然我也知道，我在弟兄姊妹给我们一家人的爱、给我们一家人的帮助和恩典，不是我们所配得的，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乃是单单因为弟兄姊妹爱上帝的心、爱主的心，我们就被这样的爱所祝福，我们就被这样的爱所恩待。其实简单的说，我们是沾谁的光呢？我们是沾主耶稣基督的光。所以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感谢上帝的恩典。那么当一个人经历得到从神那来的各样的祝福和恩典的时候，圣经提醒这样的人，你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所读的经文在生命记六章10到13节。那么生命记六章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他们称之为四马。那么在以历史历代的以色列人，只要他们有机会几个人聚在一起敬拜，他们如果他们当中有拉比或者有长者怎么样，他们一定会在长者的拉比带领下来读生命记六章的经文。以色列人的家庭崇拜，他们会有家庭崇拜，在他们的家庭崇拜当中，他们一定会读生命记六章这段经文。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几节经文呢，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给大家再读一遍生命记六章10到13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从这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赐给人丰富的恩典，而上帝希望人得到这些恩典的时候，人要有一个怎样的心态呢？就是知道这些恩典是我们配得还是不配得呢？啊，我听见有姊妹说不配得，这一切不是你所建造的，啊，这个水井不是你所凿的，这个橄榄树、葡萄树不是你所栽的。第一个，当你感恩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一切不是我所配得的。上帝借着摩西的口告诉以色列人这一点。那么就从我对这段经文呢，就这一段时间以来，我有个更深的体会，就是从这段时间我们家一直在等待这个签证这个批准的这个过程。其实这件事情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哦，这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你只要把材料递上去啊，剩下的只不过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啊，那一定会批准，一定会下来。但是我身处其中，我知道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那么其实有一个在美国这个中西部很大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里面有一个资深的这个管签证移民的律师，他是把我这个 case 啊，他是拒绝掉的，啊，不是他不想挣钱啊，不是他公司不想挣钱，是他觉得这个 case 有风险，他拒掉了。然后后来有一个我们当地的一个律师，波士顿当地的律师，他很大胆，他把我这个 case 接过去，啊，其实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 case， 一次都没有，没有做过这样的 case， 他接过去，那么。最后大家也看到了，今天我们还是一家人拿到了签证。那么并不是说这个律师特别高明，其实他没有做太多的事情，他无非就是把我们教会和我自己收集的资料转交到这个移民局手里啊，他就是做这些事情。很多的时候就从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很多我们今天得到的许许多多的祝福和恩典，可能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应该就是这样吧，理当如此嘛，自然而然就应该是这样，不是的。就像上帝提醒以色列人，你到那个地方看见有房屋，看见有美好的城市，看见有一切的丰富水景，你不要觉得哦，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本来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不是的，这是上帝为你所预备的，这是上帝为你，而我们配不配得这些呢？不配得这些。那么今天有很多人觉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我们自己的手所赚取的，是我的头脑，是我的能力所经营出来的。但是圣经的话语打破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念，圣经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给的。那么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财富，或者是享受的一切的福气，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赚取过来的，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骄傲的态度。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优秀的人，比我们优秀太多了，但他们拥有的比我们要少很多很多啊！这个世界上，我曾经看了有个报道，这个世界上可能最优秀最聪明的数学家啊，他可能就在路边的小店做三明治做十几年的。那么当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诚实的面对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福气和恩典，我们真的就应该知道你不配得到这些，我不配得到这些，这一切不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就应该给我的，没有什么应该是要给我的，没有，这单单都是上帝的恩典。而一个把什么都归结于自己的头脑、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这样的一个人呢，毫无疑问他是一个骄傲的人。骄傲的人不可能懂得什么叫感恩的，骄傲的人只感谢一个人，是谁呢？是他自己。那么骄傲的人最擅长的是什么呢？是抱怨啊，觉得啊，很多我应该有的我为什么没有，很多我应该得到的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多别人有的啊，为什么我没有。一个骄傲的人他口里出来的不是感恩，是抱怨。所以当我们看到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感恩的时刻，当我们来思想神的恩典的时候，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第一件事情，这一切不是我们手所建造的，这个水井不是我们凿，这一切所拥有的不是我们有资格配得的， 这一切乃是上帝的恩典。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不配得到这些，这是一个感恩的心态。那么接下来摩西说什么？摩西说十三节前面那一小节话，摩西说什么？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当你得到这样大好的福气的时候，当你被圣灵的光所指出你不配得到这些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让我欢喜快乐吧，让我吃喝享受吧。你要不要这样想呢？你不要。圣灵让我们，神让我们怎样去想？敬畏。那么在这一段，就是我们一家人等待签证这一段时间，我对这句话又有更深的体会。事实上在开始的几个月，我们的材料递上去之后，在开始的几个月，我每天呐、每天我都跑到信箱那里去，打开信箱看看有没有移民局的来信，每天都到电脑上，好几次，一天好多次到电脑上去查移民局的网站，看我们一家人这个签证的状态有没有改变。但是后来几个月呢，我就没有这样做了，我基本上就不要，没有到那个网站上去看我的那个状态有没有改变。然后呢，当然我每天还是会拿信呢，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账单会来，我还是会拿信。那么其实我一直没有把我的心理活动给冯涵姊妹讲。那么冯涵姊妹就觉得冯涛很有信心，冯涛已经不关心这件事情了啊，交托在神手里了啊，神会看顾的啊，我们不用关心，不用担心啊。他这是他的一个错觉。其实我的心里是怎样的？我很害怕的，我很害怕的。每一天我走到信箱那几步路，我心里要祷告啊。我祷告神，神托住我，无论我看到怎样的结果，神你要让我能够站得住，你要让我能够平静的对待。每天打开信箱，一看到移民局的信没到，我坦白的说，我没有觉得好遗憾哦，怎么信还没有到，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我说我又可以混一天了，我不敢去看网站，网页一点开那个结果就出来了，它不像一个信，你可以自己选择什么时候去拆开它，不敢去看网站。其实很多的时刻太害怕，为我家庭的未来，为我孩子的未来，我太多的担心，太多的害怕。我不去看网站，不是因为我有信心，我交托给耶和华神，交托给上帝，我是故意在躲着这一天。那么到了11月23号下午，我打开信箱啊，那个信躺在那里，我心里说这一天终于来了。因为我身处其中，我知道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发生。曾经有一个那么优秀的律师不敢接这个 case， 后来我就拿了这封信偷偷的回到家，没有告诉冯海，祷告，偷偷的打开，看到冯海批准了，那么我就告诉冯海，这个移民局的信来了。在那一刻我感到非常的喜悦，毫无疑问的。但在那一刻呢，我心里产生一个对上帝更深刻的一个认识，是什么呢？这个上帝我要敬畏他，我要敬畏他。我看到我的无能为力，我看到我的担心忧虑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我看到我的命运绝对不在我的手里，我家庭的命运绝对不在我的手里，我孩子的将来，我孩子的命运绝对不在我的手里，也不在律师手里， 也不在任何人的手里。在谁的手里啊？在这位上帝的手里。我看见他的大能，我看见他的慈爱，这样一个掌管人命运、掌管人生命的上帝，他居然爱我们一家人。芸芸众生当中，他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他的怜悯临到了我们。我也看到人生命运的无常啊，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发生，但是这一位上帝他眷顾了我们，我看到他的爱，这一切让我感恩，这一切呢让我敬畏，让我敬畏。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很厉害，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我从小我在我父母的教育下面，我妈妈就教育我啊，你要掌握自己的人生啊，这个人是累不死的啊，什么事情就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只要你拼命做，你一定做得到的。后来这么多年以来，我发现好多事情我做不到啊。人真的是一粒尘土所造的，人的生命真的是很脆弱，人的命运真的不在我们的手里。那么很多人觉得我可以掌握人的命运，我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家庭的命运，我孩子的命运，很多人甚至觉得我可以掌握别人的命运。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那么在我刚上班，我在国内中国大陆国内的公司，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差不多一两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领导一起出去出差。那么呢，我这个人是的，我只要到外面出差，一到这个礼拜天的时候，我会找到当地的教会，我会去聚会。后来我这个领导呢就非常看不惯我这一点，他就晚上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就对我说，洪涛，你不要再信什么基督教了，礼拜天你不要再去教堂了。其实礼拜天没有工作嘛，我是我的自由嘛，但是我们这个领导非常反对我，我礼拜天去教堂，反对我这个信仰。然后这个领导对我讲一句话，一直就记在我的脑子。他说什么？他说，洪涛啊，你知不知道，我一句话我可以把你一辈子都毁了。当时我真的好害怕，我刚参加工作两年，20多岁的年轻人，一个领导跟我讲这样的话，我不放弃我的信仰，他一句话把我一辈子都毁了。后来我祷告，我说我所信的这位上帝，他让我心里知道我的一辈子，我的一生是在他的手里，怎么可能一个人一句话把我一辈子都毁了呢？我说不可能，他难道比上帝还大？不可能。后来我就没有理他，我到礼拜天我还是去教会。大家今天也看到了，我这一辈子没有被他毁掉，我这一辈子得到太多太多的祝福，太多太多的恩典，是在那个公司里，在那个职场上，我根本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恩典，甚至根本不可能尝得到这个恩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但是今天上帝都丰丰富富的赐给了我，然后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经历，我的人生没有被毁掉。人生在世呢，我们越早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人生越开始早一天开始蒙福。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弟兄，伯伊西华人教会，就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弟兄他写下他的见证，他回顾他信主的经历，回顾他一生的生命，他写下他的见证。然后这个见证的题目是什么呢？上帝掌管生命。这就是一位在主里的老人，当他回首自己的一生，回首自己信主以来的历程，他写下他的见证，他希望很多很多的人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人能够 被他所讲述他人生的故事所带领，所供应，所得到祝福。他最希望告诉人的是什么？六个字：上帝掌管生命。在我信主的这些年，上帝一再一再的让我认识到，是上帝掌管我的人生，是上帝掌管我的命运。上帝极大的祝福了我。当我看到这一切以后呢，我也看到对这样的一位神，我要去敬畏他。有的时候我在问自己，对这样的一位上帝，如果有一天我忘记他，如果有一天我背逆他，如果有一天我对他没有丝毫的敬畏，我用得到他的时候我来到他的面前，我用不到他的时候我把他丢在一边，如果有一天我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他，我的人生，我家庭的命运，我孩子的命运会怎样呢？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当我拿到那封信的时候，移民局给我们的那封通知，我突然想到问题，如果我不讨这位神的喜悦，我不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会怎样呢？如果我们今天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问自己这个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我们再来回顾今天的经文，我给大家就是挑出几处地方读一下。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十二节，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在这里我们想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指着他的名起誓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让我们不要起誓啊，不要起誓，因为我们事实上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的，我们不可能让一个我们的头发，一根头发变白变黑，我们不可能让自己的个子长高一点，不要起誓。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话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一句就是出于那恶者。也就是说，当我们是就说是的时候，不是就说不是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起誓了，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是一个信实的人。那么指他的名起誓，事实上这句话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是靠着神的名而做的，是依靠上帝而做的。无论我们意识得到还是意识不到，比如说很多人啊，当我们要做一个很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来在上帝的面前求，但是做小的事情就不用了，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搞得定。但是事实上，在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依靠上帝，依靠上帝的名。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的心跳，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血液在我们身体当中的流淌，把养分带到各个部位，靠谁啊？靠我们自己吗？靠上帝，全部在乎他。人的身体，圣经说人这个身体，圣经说什么？是上帝奇妙可畏的创造。当我们看自己，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奇妙，太奇妙了。我们这个心脏一生大概几十亿次跳动，从小孩子到年老，几十亿跳，以一个相对恒定的频率跳动，也不用你放润滑油，也不用你做任何事情，它就自己在那里有规律的跳动。人到现在目前为止所造的这个心脏那个脉搏，那个脉那个小波片呢、啊， 大概也就十年吧，好一点十年，再好一点可能十五年，他就不能工作了，就要再换一个。然后很多东西你不可以靠近，磁场啊什么，很多东西你不可以靠近的，你要小心的去保护它呀。我们有没有做任何的努力去，哎呀，我的心脏，我每天晚，我今天晚上不要睡觉，我睡着了我心脏不跳了怎么办？上帝把这一切的忧虑都没有让你去担心呢，气息存留全部在乎他。我们做大事小事，我们要想到上帝的名。第二个呢，我们做大事小事，我们要荣耀上帝的名。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跟上帝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荣耀上帝的名？或者最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人生的生命，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思想头脑，圣经就是说，你这一切你有没有想到上帝？那么感谢神，上帝与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情是有最密切的关系。上帝在我们思想他的恩典，思想他祝福的时候，上帝让我们知道是他掌管我们的生命。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一切，所得到的这些恩典，本是我们不配得的，不是我们比别人优秀，不是比我们比别人强，乃是单单因为神的恩典。上帝让我们在向他感恩的时候，神界的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不是说哇，上帝把这些美物都赐给你们了，你们吃喝快乐吧，尽情享用吧。上帝有没有这样对以色列人讲？没有。上帝借着摩西的口对以色列人讲，这个时候你们要谨慎啊，这是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或者是一个 sign， 这个标记，这个记号，我们会在很多地方看到，比如说一些危险的地方，那里会有一个标记，不要再往前走了，要赶紧在这个地方，你要突然清醒过来，突然头脑冷静下来，不要忘记你是谁，不要忘记以前神是怎样的带领你的，神是怎样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在这个时候你要开始敬畏上帝。感谢弟兄姊妹这样的爱我们一家人，感谢上帝也借着弟兄姊妹来祝福我们一家人，也感谢神把我们带到弟兄姊妹当中，也从弟兄姊妹的这种爱和关心当中，我们更深的认识神。我今天也愿意把我们这段时间神所让我们看见的与大家一同来分享，让每一个人我们再来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让每一个人看到原来我们不是我们命运的主宰，原来神才是我们命运的主宰。对一位这样大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慈爱的上帝，我们应该对他怀着一个怎样的心态？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去谈，不喜欢谈论这些问题。比如说我刚才提的，我鼓励我们大家来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全能，认识到上帝的主权，也看到上帝这样的恩待我们，祝福我们，我们问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不认这个上帝，我亵慢他，我忘记他，我对他没有一点爱，没有一点敬畏，如果有一天我们会这样，那我们的人生命运，我们家庭的命运，我们孩子的命运会怎样呢？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耶稣没有非常具体的跟人去讲天堂到底是怎样的，耶稣告诉人什么？耶稣教训的重点是，我们在这个地上你应该怎样活着，你在你这个地上的生命你应该怎样去过，这是耶稣传讲的重点。人家问耶稣天堂是怎样，耶稣不跟他讲，没有具体的讲，耶稣说，我讲天上的事你们不明白，我跟你讲地上的事。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天堂怎样，我还是那四个字的答案，好的无比。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你信靠耶稣基督，你侍奉他，你敬畏他，你遵从他的话语， 你在生命当中，你去活出爱上帝爱人的生命，那么上帝让你在生命当中可以经历，可以感到，可以活在某一个时刻，让你那一刻你突然就明白了，哦，天堂一定是这个样子，在地如同在天的日子，上帝会让我们经历到。当你经历了之后，你就知道好的无比这四个字真的是好的无比。那么我们怎么样过我们人生的日子呢？每一天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自己，每一天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是何等的上帝，每一天我们要向他献上感恩，每一天我们要长存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最后一起来读诗篇的103篇，诗篇103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7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的103篇第一节到第17节。第一节起，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我们把最后一节17节，我们大家再一起来读一遍。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感谢神，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圣经，把他向我们显明。神希望这些话让我们能够产生对上帝正确的态度，对上帝正确的感恩，对上帝正确的敬拜。我就借用我们教会那位老弟兄他所写的见证的那个题目，上帝掌管生命。我希望我们今天，我们借着这样的机会，我们大家诚实的来思想这句话，是上帝掌管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太粗心了，我们忘记这些，我们不看这些，我们不要讨论谈论这些，我们故意回避这些。就好像我回避去打开移民局的网站看我的这个签证状态有没有改变，其实我不想去面对这些。但是有一天呢，我躲不了，那个信一定会来的。有一天上帝的面你躲不了，有一天我每个人要站在他的面前。 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日子，我们思想那个时刻，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日子也带着一个感恩敬畏的心来做这个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你让我们更深的明白认识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你让我们的人生有方向，你让我们也从你那里得到智慧。主啊，这智慧不是从地上来的，主啊，这智慧不是那短暂的，主啊，这智慧乃是存到永远的。感谢你，更是感谢你，让我们在这地上的年日当中，让我们在很多的时刻，我们能够尝到那天堂的滋味。主啊，那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恩典和慈爱，让我们在你的会众当中，在你的心意当中，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的生命得祝福，我们在这地上收获百倍的丰盛的生命。主啊，让你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单单的来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你都要加给我们，并且你加给我们的是那好的无比的，是要让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经历那在地如同在天的日子。主啊，那是好的无比。主啊，我们今天我们也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带在神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认识你，我们要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的大爱，我们更是要看见你的全能。主啊，我们也愿意在你圣灵的光中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主啊，你借着诗篇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本来不过就是尘土。主啊，但是上帝你就爱我们这样的尘土。主啊，也愿你让我们以爱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以感恩以敬畏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带领和保守。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